主，我们感谢你，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把我们招聚在你的面前。主，你真是爱我们，你愿意向我们显现，你愿意把你的同在赏给我们，你愿意向我们灵的深处来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主，因着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就愿意再一次能够把自己全心的奉献给你，与你有更深的交通和连结。主啊，你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并按你的旨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愿荣耀归给你，祷告赞美乃是奉你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撒母耳上第三章。我们先看一下它大概的内容，好，我们再来交通我们该学的功课。在第一节里面，他特别提到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所以撒母耳他是怎么侍奉耶和华呢？他是在以利面前，换句话说，他侍奉神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乃是按着以利，因为以利是他属灵的前辈，以利是神兴起的士师，以利是先知，以利知道怎么来侍奉神。所以撒母耳的侍奉呢，绝对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谈到侍奉，我们觉得按照我们的意思，只要是好的，我们就去侍奉神，这不一定是正确的。侍奉神，你必须按着神的心意。以利是神兴起来的人，所以以利怎么懂得怎么来侍奉神，所以他乃是不凭着自己的意思，他谦卑地接受属灵的教导，他来侍奉神，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虽然他是接受以利的教导，而且你等一下会看得见他也在侍奉以利，但事实上呢，他却是侍奉耶和华。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事上，或者在我们侍奉人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我们不是侍奉人或事，我们乃是侍奉神自己，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好，这是神的话教导我们的。好，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我们的神是一个奥秘，如果他不说话，我们没有人能认识他。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喜欢说话，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换句话说，在旧约神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方式借着不同的先知来向我们说话，然后在末后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呢，神是在他的儿子里面向我们说话。所以神喜欢向我们说话，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言语稀少，这就说出了属灵的荒凉。你记得在第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以利两个儿子那个道德非常败坏，道德的败坏只是外面的彰显，道德的败坏里面呢是属灵的光景出了问题。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属灵荒凉的情形就是如此。不常有默示，默示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常有异象，不常有异象。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仅仅知道圣经上所写的这些神的话，我们还需要有神活泼的话，神亲自向我们说的话。我们来读一处圣经，阿摩斯书，旧约先知 阿摩斯书。阿摩斯，如果你能够找得到但以理书，他在但以理书后面的第三卷。因为我担心有一些人可能对旧约的先知书不是很熟悉啊。如果你能够找到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后面三卷就是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在末后的日子啊，有一个普遍的饥荒啊，是神所降下的饥荒。这个饥荒不是因为你没有东西吃，不是因为你没有水喝，所以很多人不觉得饥荒，因为他有东西吃，他有水喝。但是神在这里所说的饥荒，乃是因为缺少神的话，因为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有主的话，我们需要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在同一卷书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再看一下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阿摩斯书三章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一无所行就是说他就不做什么。换句话说，神要做什么啊，乃是借着他的话。所以呢，他如果不启示他的仆人，不启示他的先知，他就不做事，他什么都不做。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跟神的话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需要有神的话啊，神就做事。所以神的话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自己也讲，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今天普遍啊，好像有属灵的饥荒的时候，我们不能缺少神活泼的话啊，这是我们这一个时代的需要啊。然后他说不常有末世，就是不常有异象。异象是人属灵的看见。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我们都很会背的一句话。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他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异象呢，民就不受约束，民就分散了。所以异象非常的重要，因为异象给我们方向，异象呢给我们目标。意象也给我们遵循这条道路的力量，所以意象非常的重要。意象让我们看得清楚，意象让我们走得正直，意象也给我们有力量能够走。所以你看，所有神的仆人他都有意象的。你看摩西有摩西所看见的，以赛亚有意象，以西结有意象，保罗有意象，他们的意象都是同一个，都是讲到我们主自己。所以保罗他说，因此我没有违背那个意象，因为这个意象呢，不但让他看得清楚，他知道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而且他能够不违背。可是很可惜的，我们刚才在第一章的第三章第一节就看见，那个时候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啊，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啊，不常有末世。好，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啊。以利是大祭司，当时在示罗有会幕， 在会幕的旁边呢，有大祭司所睡的地方。啊，以利在那时候他已经睡在那个他自己的地方了。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因为他这个时候呢，已经有90几岁了。啊，所以在这里就说出了，其实他虽然做大祭司呢，他已经没有办法真正的尽他的职分了。一个人年纪大了，眼睛的确会昏花，看不分明，啊，但是呢，里面的眼睛可以非常明亮，啊，就好像雅各在年老的时候，啊，他的眼睛的确是看不清楚，可他里面很明亮。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啊，在祝福的时候，他把右手搭过来，啊，放在左边，以法莲的头上，啊，左手呢搭过来放在右边马拉西的头上。马拉西是长子，照理说呢他右手要放在长子身上，所以约瑟说这样不对，但是雅各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所以他的祝福说出了他属灵的明亮，外面的眼睛可以昏花，里面却是明亮的。所以你读整个历史来看呢，以法莲的确是在马拉西之上，但是呢，现在以利他不仅外面的眼目昏花，里面也昏花了，啊，所以他事实上呢，他不太能够尽职了。好，第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还没有熄灭。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快要熄了。耶和华的灯呢是要常常点着的，你不能熄灭的。那你要让这个灯能够发光啊，第一个你必须要随时加油啊，橄榄油。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常常修剪那个灯芯啊。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所谓的蜡花盘，上面还有剪刀，就是专门剪这个灯芯的。如果你没有剪，没有加油的话，它慢慢就熄灭啊。这个灯也说出了我们的见证啊。我们如果要在神在人的面前有见证啊，我们里面要常常有油的，要被圣灵充满的。我们的灯芯也需要剪掉的，换句话，我们的肉体要需要对付的。好，这个时候那个灯快要熄灭了，那撒母耳已经睡了啊。撒母耳是个童子啊，对他来说这个责任是相当重的。你知道从前祭司啊，他要尽祭司的职分，圣经上说啊，他有一定的年龄的，年纪太轻不行的，年纪太大也不行，他是30岁到50岁才可以尽祭司的职分。但是在这里你看见以利已经那么老了，啊，撒母耳还是个童子，中间断层了，啊，中间是以利两个儿子，他们应当是能够尽这个职分，但是他们确实非常的败坏，啊，这时候耶和华就开始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啊，撒母耳是一个童子，已经睡了，能够听见声音，说出他非常的警醒，啊，我们常常一睡就睡到天亮，啊，再怎么吵都吵不起来。但是撒母耳呢，他是非常有责任心的人，而且这也说出了一件事，就是以利呢常常在半夜叫他，所以他常常要半夜来起来服侍以利，所以他才会那么警醒，这说出了他非常的忠心，非常的警醒。好，第五节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你看以利不但起来了，他还马上跑到撒母耳不但起来，他马上跑到以利那里，说出了他不但警醒，他不但忠心，而且他非常乐意来侍奉。你知道如果你不乐意了，你起来了你要慢吞吞的，但从这些小的地方你就看见撒母耳的确是神兴起来的一个器皿，从小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好，这个是神第一次呼唤撒母耳。好，接下来第二次，第六节，第二次神又呼唤， 撒母耳又到伊利那里，啊，伊利说不是我，啊，你去睡吧。然后第七节就告诉我们，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撒母耳的确认识耶和华，因为他的母亲教导他，以利也教导他。但是这里说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就说出了他有传统的教导，但是没有神直接活泼的认识，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传统的教导，我们不是说不需要，但是我们也需要从神来那里直接的启示，啊，这是我们需要的，啊。好，第八节，神第三次在呼喊撒母耳，这个时候呢，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以利是大祭司，所以以利曾经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有好长的一段时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以利老了，所以以利一直到第三次才突然明白这是神对撒母耳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教导他了，他如果你再听见的话呢，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好，第四次神又说话了，这个时候说话，撒母耳就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啊，所以神四次向撒母耳呼唤，啊，这四次就说出了神的爱，啊，神的怜悯，啊，神的忍耐，神的恩慈，啊，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撒母耳个人与神接触的开始，啊，因着有这个接触呢，他就能够脱离传统的一些过时的教导，他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按神的心意来侍奉他，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好，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这是神对撒母耳说的第一次话，第一次话。神说他要在以色列中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耳鸣，就意思就是说你听见的人都会震惊的。那这件事情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应验在以利跟他的媳妇的身上，因为在同一天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以利一听以后呢，他从座位上向后倒，他的整个颈椎就倒在那个这段，然后他的媳妇呢在那一天也难产死了，所以听见了耳鸣，因为一听到这个消息呢他受不了，然后他第十二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在原文他特别提到从死开始叫应验，一直到末了也要应验。我们上次交通过，开始的应验呢是应验在以利的两个儿子，啊，跟以利的家族身上。之后应验在什么地方呢？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派人杀了以利的后代罗伯的祭司85个人。最后完成在什么时代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啊，是。所罗门废掉了亚比亚他做大祭司，不让他做了，那亚比亚他呢就是以利的后代，啊，所以这句话特别神特别说我从始至终都要应验在以利身上，啊，他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做孽受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现祭奉礼物永不能除去，所以你看以利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呢，神的要求是特别高的，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就有了这个的神就有了这一次的话。那这一篇的信息 是神给撒母耳的第一篇信息。第一篇信息就非常沉重，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也对一个童子来讲这不简单的。而且这一篇信息呢，事实上也是一篇旧的信息。我为什么说是旧的信息呢？因为神曾经借着神人在第二章已经说过了类似的话。所以现在神借着撒母耳再说。好，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但是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因为这个话太重了。可是以利知道，所以以利就告诉他，你不能向我隐瞒，如果你隐瞒一句，就要重重的降罚于你。结果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以利，没有隐瞒。然后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那以利讲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属灵，但是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这说到他的心意。因为神一次两次对他说这些话，为的是什么呢？就是给他机会悔改。如果他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悔改求赦免，神必定会帮助他。我们知道大卫犯过很大的罪，但大卫在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所以以利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显出他自暴自弃。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心硬，我们总是要谦卑在主的面前，他总能赦免我们。好，十九节，耶撒母耳长大了，这说出了他现在属灵的生命也慢慢成熟了。那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这是何等的宝贵！神与他同在，他所讲的话神印证。从但到别是吧，就是从北一直到南，整个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了。很奇妙的就是说在撒母耳之前已经有很多的先知，因为我们晓得像米利暗就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女先知我们晓得那个亚伯拉罕也是先知。可是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他讲的真正的先知呢是从撒母耳开始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因为以前的所谓的先知他们懂得神的一点点的心意，但在这个时候呢，神借着撒母耳就把神的心意向整个以色列百姓显明然后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示罗就是会幕所在的地方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呢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这是第三章我们大概读的内容好，现在我们要从这里来学功课。首先我们看见撒母耳乃是生长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教导他的以利已经年纪非常的老迈，眼目昏花，已经看不分清楚了所以他要服侍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呢做祭司，可是你看人来献祭肉的时候他去抢夺不属于他的使人本来人来到会幕面前他们是非常高兴来向神献祭的，这时候呢使人都厌恶来向耶和华献祭。不仅如此，他还跟会幕前的妇女的苟合。所以撒母耳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可是呢撒母耳却靠着神保守自己谦卑单纯的活在神面前，所以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我们上次讲到他得胜的秘诀，就是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啊，他不看环境啊，他甚至不看自己，他单单的来仰望神啊，神是他的依靠啊，他是这样子保守自己，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环境中常常容易跌倒，甚至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被人家跌倒，但弟兄姊妹，沙漠的环境不会比我们差，但是呢他仍然谦卑单纯的活在神的面前，保守自己，不沾染这些污秽，结果就成了神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学习。我们知道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包括我们譬如像但以理，但以理是相当不容易的，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优秀就被掳到巴比伦，离开他原来的故乡，单独的来到了一个巴比伦帝国。我们晓得巴比伦王是非常凶残的，他做了一个梦，自己忘了还叫人家解，如果人家不会解就杀了人家，所以非常难伺候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但以理被带到巴比伦王宫，有3年的时间让他学尽，可以学所有加勒底的文字知识，之后他就可以来侍立在这个世界的王的面前。就这世界来讲呢，他有大好的前途，可是而且这在这3年里面呢，他们可以吃王吃的酒食饭食，对许多人来讲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沙摩呢，但是但以理呢，他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不吃这些王的膳食跟酒食，不用这些东西来玷污自己，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拜过偶像，他不让他玷污自己。所以后来呢，神赐他智慧，赐他聪明，神的灵充满他，连外邦的君王都见证说，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这就是他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今天神也常常把我们摆在艰难的环境中，环境可以压制我们，让我们里面产生苦毒，产生抱怨，但是环境呢也可以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自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第一个从撒母耳身上要学习的，就是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学习靠着神，活在神面前，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点，我们看见撒母耳他在小事上就非常的忠心。你知道撒母耳，我们刚才说过，他半夜要起来照顾年老的以利，连续好几次他没有不赖饭，他很乐意的来服侍人，这是小事上忠心。而且呢，他做什么事呢？他都做开门关门的事。刚才我们读到天亮了他就开门了，半夜被叫醒了4次，早上准时开门，这不容易的，特别是孩子我们的孩子叫都叫不醒了，所以你看见他在小事上就忠心。神立他做先知，但是他却是从开门开始学起，开门是小事，但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门没有开呢，人家就没有办法进来敬拜，所以你看见撒母耳在小事上就忠心，非常的殷勤，所以神能够把大事交给他。我们天然的个性，我们天然都骄傲刚硬，小事我们都不屑去做，我们要做就要做大事。但是呢，在侍奉神的事上， 小事往往比大事还重要，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神就才可以把大事交给我们。所以不要忽略任何小的事情，只要是出于主的，只要是我们为着主来做的，每一件事主都讨主喜悦。好，我们也看见第三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向他说话了，而且是借着他来向以利说话。照理说应该是神借着以利来对撒母耳说话，但是现在呢，神居然借着一个童子，借着撒母耳来对以利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以利的心硬。一个人如果心不硬的话，神借着神人对他说话，你看他是不是要马上谦卑悔改了？但是他居然心硬了，所以神没有办法再对他说话，神只好借着撒母耳来向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果硬了，我们的心如果出了问题了，我们属灵的耳朵定规会出问题。我们常常听不见神的话，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好，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我们翻开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跟第八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圣灵有话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圣灵有话要对我们说，他说你们，谁是你们呢？就是我们。今日什么时候呢？就今天。所以圣灵今天对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说，你们如果要听他的话呢，你的心不能出问题，就不可硬着心。所以心出问题，属灵的耳朵定规要出问题。我想我们都记得以赛亚书六章九节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的，讲到我们这些人，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你们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听但是听不明白，为什么看却不晓得呢？心蒙了脂油。什么叫心蒙了脂油？我们讲过在圣经里面，脂油是归给神的，脂油代表最宝贵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有了宝贝，不是主，在主之外有了宝贝，我们的心就蒙了脂油。所以圣经上怎么讲呢？你们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我们心在主之外有了财宝，结果呢，耳朵就发沉。所以第二章，在第二章，神人对着以利说话，他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以利心中有脂油，他看中他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是他的脂油，他看中他的儿子，过于看重神，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再说一次，为的是什么？好挽回他，这是神的爱，要挽回他。所以以利或是我们一个人，年纪可以老，眼目可以昏花，但属灵的生命不能够老旧。 属灵的生命只能成熟啊，但是属灵的生命不能老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眼光仍然要透亮啊，才可以。不能老旧，老旧的话呢，你就失去了新鲜感啊。所以我们记得，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啊，有一句话，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23节。耶利米哀歌三章22、23节有一句话，他讲到神的怜悯跟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你的信实何等广大。所以记得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每一天早晨都应该是新鲜的，不能陈旧、哦、你不能拿从前的那些经历来应付今天的需要。我们每一天早晨都应该亲近主，都要从他那里领受新鲜活泼的话语。好，神对撒母耳的第一篇信息，我们讲过是一个旧的信息。神曾经借着神人对以利说过了这一段话，非常厉害沉重的信息。这个信息甚至是一个拆毁的信息。但是很可惜，以利没有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神一再的说话是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啊，因为神的恩慈是要领我们悔改啊。可惜以利的心硬，审判就终于临到他的家，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好，接下来第四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以利教撒母耳的话，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都喜欢讲话，我们的话都很多，我们都不太会听话，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侍立在神的面前啊，恭敬敬畏的听。我们应当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所以我们要学习听，要学习对付自己的口啊，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啊。通常一个话多的人啊，都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主观的人。话多的人都是一个主观的人啊。一个主观的人啊，通常只想听我们想要听的啊，不想听我们不喜欢听的啊。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形啊，你也不必难过，这是普遍末世的情形啊。我们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新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第四节，这是保罗最后的话。他说因为时候要到，我们现在就是了啊，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人都不喜欢听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换句话，我们只想听我们想要听的，我们不想听纯正的话，结果呢，掩耳不听真道，所以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了，所以就听不见神的话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侍立在神面前，敬畏的心来听，应该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我们说过，我们的心跟我们的口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心出问题，我们的耳朵就出问题。我们的心出问题呢，我们的口也常常是出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像受教者一样。所以受教的舌头是神赐的。神怎么赐我们受教的舌头呢？他每早晨提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的耳朵能够受教。就是你必须要先听见，你才能说话。所以必须是先向耶和华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我们的口说话才像一个受教者的舌头，才能够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当我们这样子的态度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第五节告诉我们，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本来是掩耳不听真道，现在呢他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当他耳朵被开通的时候，你知道他说，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因为神的话讲出来啊，一般的人都不喜欢听的。所以呢，接下来第六节怎么讲呢？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所以有了神的话，不代表人家喜欢听呢。人会打你啊，拔你啊，辱你吐你啊。但是他说，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自蒙羞。第八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虽然人吐他入他，但神称他为义。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人弃绝他，但是神与他同在。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所以你看见，你看我们的口、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都有关系，这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学习的，这也是我们在这一章所学的功课。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点我们要学的，在第三章十九节，他讲到撒母耳长大了，属灵生命成熟了，与神不断的交通，常常活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且神借着环境来制作他，来炼净他，使他生命成熟，有耶和华的同在，而且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他就成为一个纯净的器皿。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里面有很复杂很多肉体自己的充满所以我们不但是要亲近神活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也要知道神也会借着环境来制作我们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他在炼净我们所以我们常常会被炼净的我们来看一处圣经，让我们看见怎么炼净我们也是以赛亚书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 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二十一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渴慕啊，亲近主，跟随主，主会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神不是要苦待我们，他乃是借着艰难困苦来炼净我们。这个时候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这个教师特别指着圣灵说的，所以你眼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然后当你在行路的时候，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十字架是我们必要的功课。所以主就呼召我们，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我们跟随主的人会有十字架，神会用艰难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但是呢，圣灵的声音就向我们启示出来。我想我们都会背的一句话，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这句话我们最好都背起来，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都从主受了恩膏，而且呢是藏在我们的心里。这里的恩膏就是指圣灵说的。为什么用恩膏来代替圣灵呢？因为这里说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涂抹。他说这个恩膏是从主领受的，而且要长存在我们心里。因此呢，我们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凡事上主的恩膏都会教导我们，都会教训我们，而且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学习这个功课，让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我们在白天碰到一些特别的事，我们晚上到主的面前都要寻求恩膏来指教我们。为什么今天我出去会碰到这件事情？为什么有人会误会我？为什么有人说我的坏话？或者为什么我发了脾气？我们都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他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有的时候他要改正我们，我们要降卑认罪；有的时候呢，他借着环境来提升我们，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敬拜，更多的奉献。他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也许当时不会知道，但是主会慢慢的向我们显明。当我们与主有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是活的，在我们面前又真又活的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真的神借着艰难困苦给我们当水当饼的时候呢，这个教师恩膏的教训就会向我们显明，指导我们什么是正路。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有一个完全的心，他整个心都是向着神，所以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 神向他有了许多的启示，你读他的诗篇就知道。但大卫怎么讲呢？大卫的话给我们有很宝贵的这个教导啊。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四十篇第六节啊，诗篇四十篇第六节，这是大卫的诗啊。他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祭物和礼物，其实是指的外面的东西。他说，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你看，大卫是一个耳朵被开通的人，所以他能够听见主的话。你读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很有意思，啊，他在神向他说话，他马上听见。”诗篇二十七篇，你们读的时候，我不讲，我没有时间交通。但你读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神说话了，他马上就回答，所以他的耳朵是被开通的，啊，好，同样的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就给我们讲了他为什么耳朵被开通了，他原因在哪里？啊，诗篇四十篇第八篇第八节，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你看为什么神开通他的耳朵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心是乐意照神的旨意行。这个旨意不管他喜欢也好，他不喜欢也好，他都乐意照神的旨意行。你知道我们常常寻求旨意，我们寻求好知道这个旨意我喜不喜欢，喜欢我就遵守，不喜欢我就不遵守。但大卫不一样，一个人如果他乐意照主的旨意行，神一定开通他的耳朵。然后他接下来怎么讲呢？你的律法在我心，他把神的话常常记在他的里面，为的就是来遵守。所以我们喜欢在圣经里面找神的应许，好让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碰到难处，我们赶快抓神的应许。但是真正爱主的人，他们是抓主的诫命，他们想要好好来遵守，来讨神的喜悦，所以撒母耳就是这样子长大了，属灵生命成熟了，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使他说的话没有一句话落空，盼望我们也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学习，愿神也恩待我们。好，到了三章二十节，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做先知，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呢？撒母耳没有去宣传了，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认为我们是先知，我们要去宣传的，但是不需要宣传，你真的是神立的话呢，人自然知道，因为他属灵生命的成熟，他有神的同在，他有神活泼的话，他不需要去告诉别人，人从他那里得着供应，得着帮助，得着鼓励，所以人都知道他是先知，这很宝贵的。好，最后一节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啊，撒母耳怎么传神的话呢？乃是神把默示给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个话这个默示呢传给以色列地，所以他不是传自己的话，他乃是传神的话，他不是传自己想出来的话，他也不是传他觉得对的话，他乃是传神的话，他怎么听见 他怎么说话。你记得我们的主就这样讲的，他说我怎么听见父所讲的，我怎么判断，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判断，我怎么看见，我看见父所做的只才去做。所以除非我们有耳朵可听，那我们真的听不见神的话。除非我们先对付自己的口，受教的口，受教的舌头，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听。除非我们被神炼净过的，我们才能够在发表神的话的时候呢，不把我们自己的意思带出去。所以只有听见了神的话，才能够传扬神的话。当然我们都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们在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学习与神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必须要有第一手的经历，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来侍奉神。当然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先知，我们不一定都是先知，但我们可以怎么样呢？学习先知讲道。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不但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可以给人鼓励，给人劝勉，给人安慰。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先知，但我们可以学习在话语上借着交通来给人鼓励，给人安慰。一般我们讲的先知我们都比较注重预言，但是事实上你读圣经上的话，先知他更注重的就是发表神的心意，还不是注重将来的预言。我们对预言很感兴趣，但是先知呢，因为明白神的心，明白神对这个时代的心意所以他来发表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也要需要学习像撒母耳这样向神忠心，全心来寻求神接受圣灵给我们的矫正制作慢慢能够成为纯净的器皿真是愿他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再把你自己的话打开在我们的面前，也借着撒母耳这一个贵重转换时代的器皿，他成长的过程来教导我们，主也学习向你忠心，也学习来爱你，来寻求你，也愿意把自己献上，接受圣灵的帮助矫正来制作，主要让我们真是越过越脱离自己，脱离肉体，成为一个自洁纯净的器皿，归给你来使用。主要在这末后的时代，你需要兴起的圣者，好把你带回来。主要我们何等的不配，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所有的乃是一个心，我们乃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愿你来赐作我们，把智慧和启示灵再赏给我们，让我们更真知道你，好让我们真的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得着你要得着的人，主啊，愿你早日回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